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哈，第一个礼拜天，也是我们，当然国庆节哈，国庆节，那我们仍然思想在这个希伯来大纲里边，我们终于讲到了第12章结束的最后一章第13章。那我们来看看，在我们说希伯来书，我们所有的整本圣经的中心、焦点、根基，以及所有的资源，都是来自什么？耶稣基督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他是超越众先知的。我们这是我们在第一大点里边讲到了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呢，这个是从各个角度来帮助我们明白，整本圣经启示的核心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注意的。第二个大点，我们是什么？他是至高的大祭司。我们说他把我们这些罪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是第二大点。他是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从各个方面来讲，其中有第三个警告，有警告三。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点。第三大点呢，我们也看到至高执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从仆人的角度，从仆人的角度，从服侍的角度来思考。那就是说，他是基督被高举的大祭司，然后这个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讲到了关于在5、6个方面，但这里面没有警告，为什么？因为讲从仆人的角度来讲，是讲到了耶稣基督他谦卑的服侍，不是讲他的教导，这个可能不同的职分、不同的角色，他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在耶稣基督这个讲到他的至高执事里边，没有讲到那个警告部分，因为在执事的仆人的角色里边，他带出来的是一个跟他的身份相似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工。然后紧接着到了至高的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很伟大的。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信心是什么？是连接母体跟婴儿体的那个脐带，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连接，把上帝所有的生命资源、所有的供应、所有的营养、所有的身体的成长的这些要素，透过信心赐给我们。所以，信心是一个管道，是一个上帝赐给基督徒的一个跟基督生命连接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借着信心这个管道。那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他也带来了警告四，因为在信心方面，确实我们知道信心是什么。基督信仰的正确性的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所以你看，直到神的讲到神的那个至高的启示里边，讲到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大祭司，带来了前面有什么？有三个警告，然后到第三点里面，关于基督是执事方面没有警告，到了第四点里面，讲到信心的至高创始成终者里边又带来警告四，因为这个都是关乎救恩论的问题，会带出，也就是说假信仰。所以警告四里面所有的警告都是什么？要注意，一个是要分别出在教会里面的假信仰，这是第一。第二，帮助那些被迷惑的弟兄姐妹能够醒悟过来，能够脱离错谬道理的网罗，脱离罪的辖制。这是带来的第二个效果，是对信的人永远有间接的作用，对假信的那些人会有淘汰的功能。所以警告里面，所以他遇到判断的危险，然后就带到什么信心英雄榜，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系列的伟大的信心的伟人，无论是有名的、无名的、一般有名的都在里面。然后紧接着我们讲了很久的忍耐的至高榜样，这个我们来第五点是什么？看什么呢？就榜样的力量了。我们说，基督是神至高的启示，神的儿子，他是至高的大祭司，他是至高的执事，他也什么至高信心的至高的创始成终者，这都是上帝完全的恩典。耶稣基督他完美的工作。那当然，到了第五点里面是讲耶稣的榜样，这个时候变得有意义了。如果没有生命，这是一种哲学， 这是一种理念而已，这个榜样就没有什么意义的。大家能够明白哈？我们在中国，我相信从小我们生在这个国家，你就知道这个口号是多么的大，对不对？特别我的名字里面那个伟大什么中国，这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哈，确实厉害。但我们发现没有用，还是走向灭亡。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介入，都是走向灭亡。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当我们有生命、有恩典、有所有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有神至高的榜样里面就厉害了。因为这个榜样不是靠外面的模仿，不是东施效颦、效法西施，也不是我们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个东西都是口号而已。当然，因为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他升天再来，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也坐在高天之大者的右边替我们祷告。关键是他透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将基督的生命已经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有活出基督的什么样式。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四大点里面，神有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这个是第五点，带来了什么？第五个警告，带来了第五个警告。所以这个都是什么？要明白为什么呢？警告什么？还是警告什么？警告西施。可能同样坐在当中的人，一部分人，一小部分人是西施式的人物，他是在虚假的信仰、形式的模仿，而不是真正的那个西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这个是要被淘汰掉的，会慢慢把它显明出来，慢慢显明出来。那这个就是说，拒绝听从耶稣基督的威胁里面，他警告五带来的是什么？那些虚假的一个外表的行为上的一个效法而已，而没有真正生命的更新。这个是警告五所带来的，淘汰假信徒，然后呢，试验真信徒，使得信心，真信心是如同那个金子一样，越炼越精，越亮越为主发光，而不是真正的金子会越亮，会越炼呢，会越出越很多问题出来，很多的烟雾缭绕。大家应该明白哈，我上个礼拜发了一个说，侍奉是点火的工作，刚点火的时候，那个木柴烧起来的时候，烟雾什么缭绕的，让你分辨不清的，所以你把那眼睛熏的什么睁不开。所以，但是随着火越烧越旺，烟雾什么？越来越小。所以在刚点火的那一段日子里面，会雾非常的浓厚，会混淆视听，会是非很难判断，这是最痛苦最煎熬的一段时间。但是不要放弃，继续上火，继续把那火烧旺，等火烧得越来越旺的时候呢，那个雾就慢慢散去，一切透明清晰，一切是非曲直都会越来越明。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警告所带来的一个在第五点里面至少摆的那个带来的很大的困难。好，到了第六点，哎，终于来了哈！大家注意哈，我们借着启示录的分享哈，我记得对我自己来对圣经的一个理解里面是也跨越了一个鸿沟。什么鸿沟？大家知道了，整个我明白上帝的启示有三大块，一个是上帝永恒的预旨，就是上帝在创世以前他完美的救赎计划是超越时空的，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他自己的完美的救赎计划，是创世以前已经预定好的。第二块是透过上帝的创造护理，把他的救赎大功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历史向我们打开了。所以就从起初创造天地开始，到基督再来，整个的救赎的历史来把上帝创世间永恒的预旨给完美的向我们打开。从旧约时代的那个预表，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亲自的成全，到第三块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 在每一个他所拯救的儿女身上完美的应用和彰显。所以这三块是不能断裂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一个恩典的教会啊？一定要注意，从讲道人到每一个信徒，他的生命是鲜活的，无论是得胜的鲜活，还是软弱的鲜活，甚至有失败的鲜活，都是真实的。你看到没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的圣经伟大在哪里？它记载属灵伟人，从来不是只记载属灵伟人的美好的东西。它也很真实客观的把属灵伟人的失败跟跌倒，甚至很丑陋的一些罪恶的一个过程，都详细的记载在什么？圣经里面。这个很奇妙。喂，这就是什么呢？其实没有人是完全的，哪怕耶稣基督拯救了，都是有软弱失败的，也有在基督里的恩典和喜乐的。所以他就把每一个基督生命是鲜活的展现在每一个基督生命里面。所以为什么有一次在一个小组里面我分享，我信耶稣基督，我觉得我生命被造就的有一块，当然我说我那时候是被圣经吸引，大学的最后一年基本上每天看圣经如饥似渴，从来没有一本书吸引过我，我是一个不爱学习的人，但一直喜欢不知道为什么去看圣经，但是那时候不够，后来神又借着一个包包的队员，在武汉的时候一个包包队，大家要听懂啊，就专门运送属灵书籍给不同地区的那些包包的队员，竟然相信我，把我带到他的家，开始同时看三一个圣经本身，第二叫系统的属灵灵修计划，读圣经本身，第二同时每个月看一本解经书，一本不同的解经书，同时第三不停的每天在每个月看一本属灵伟人的传记，这三个并存，就上帝在你刚信主根本不懂为什么要同时间做的时候，上帝在不断的来造就我们，说你要读神的话语，去明白上帝的他从局部到整体的，从一些抽象的到不断的活生生的一些真理，第二也对真理的领受的准确性需要不断的去装备，同时也认识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完美的救赎的计划，然后也看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属灵伟人他们的生命见证，他是见证上帝的道，甚至借着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悔改，忍人见证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是永远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基督的至高的高标记，这个是我也很喜欢的，就是什么？但是他其实圣经其实每次记载的内容很少，他是放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立场，也就是会产生你的生命，你的生命会建立你的属灵思维，你的属灵思维会带出你的什么？你的处理事情的态度，你的态度会决定你的行事为人的那些表现。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信仰一定不是豆腐渣工程，更不是烂尾工程，我们看它是创始什么成终的，千万不要把真理理解成碎片式的解释，也不要把生命当作一个片段式的生命，也不要把你的圣经的立场跟你的思维分开，也不要把你的思维跟你的态度分开，也不要把你的态度跟你的行事为人的这些表现分开，它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它绝对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宗教的一个逻辑推理式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碎片式的生命表现，它是一个有机的，比我们肉身生命的有机整体还要完美，还要合一。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人没有办法，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信仰是一生的去看，它不是一个片段，也不是看你15岁的时候，不是看你刚信主那两年而已，也不是看你软弱跌倒的那段而已， 也不是看到你最辉煌的那一段耀武扬威很得胜的那一段片段而已，都不是。生命它是有波折，有不同的时期遇到不同的生命反应，有喜乐，有忧愁，有痛苦，有因为自己的罪而痛苦，有因为你生命的罪而痛苦，有因为你国家的罪而痛苦，甚至你为着以色列人的这种发展感到难过，甚至为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感到忧愁。这个每个人的生命它有不同表现。所以我们看到吗，标记一，我们说不要克制个人的行为哈。一个基督徒首先什么呢，我跟你讲哈，保罗在这方面做的最伟大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做成功了，那其实保罗是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他在个人操守上确实给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典范。他总是在克制个人的行为，他总是在放弃他一些本来应该有的自由，为了福音的缘故，也为了他所服侍的弟兄姐妹的缘故，也为了教会的缘故，他能够克制个人的行为。那我们来看看在今天这个希伯来书，我跟你讲哈，他这个今天我们讲八节经文，其实它涵盖的内容太厉害了，涵盖了很多书卷的四五章的经文，他在基督生活的领域里面他是极具概括性的。我们看第一个，好，我们说当然在这边说，在我们看到克制个人行为里面啊，我们会讲克制个人行为之后会讲提奇异怪异的教训，关于异分呼教学，表现上再一次天堂嘛，顺服领导者，为他们带到在善事上完全，一定要依从那些在主里边教导我们的人。这个是我每次我讲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很多教会的牧者都是比较谦虚一点哈，不太好意思讲。我跟你讲，我忍人会讲，会把自己剥离开来，忍人讲关于对你的属灵带队的这带领者的顺从，这是个必不可少的品格，跨不过去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什么呢，看看克制个人行为的第一点里面说，务要长存爱弟兄相爱的心。这个我们哎哇，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方面，我常常想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什么人文主义的，过分的把你的身边的弟兄姐妹当作你的偶像，当作你的世界上的一种交往的一个关系，这是要已经要走出来的，因为我们已经信了基督的。但是反过来讲，很多基督徒面对这个挑战是什么呢，我只爱主就好了，主爱我，我爱主，人算什么，我才不理他呢，藐视你身边的那些弟兄姐妹，这个要特别小心，要小心。所以呢，我们说务要长存爱弟兄相爱的心。基督徒这个概念大家都懂，对吧？我们说，我们看一个经文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呢，在世的时候，他赐给门徒一个伟大的经文是什么？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就会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这是主耶稣基督。大家注意，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有挑战在哪里呢？这个经文在约翰福音十二章30-35节，是在什么情况下耶稣说的这句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什么新命令？这个命令在约翰福音13章是不是新命令呢？诗篇大家都有没有说？你看弟兄和睦，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是吗？旧约时代有没有弟兄彼此相爱呢？一定有的，彼此相爱是圣经里面，虽然很遗憾，人类第一的兄弟盖隐跟亚伯什么，不是彼此相恨，不要用错了，不要，我很多人不要把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彼此相恨，是哥哥恨弟弟，不是弟弟恨哥哥，一定要记得哈。亚伯是没有恨盖隐的，是盖隐什么恨亚伯，所以盖隐把弟弟什么杀了，这是很关键点。 当然后来神有赐给他人类祖先有赛特代替，是吧，代替那个亚伯，然后呢赛特生以挪士，对不对，开启了重新的弟兄彼此相爱的关系。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基督的门徒的一个最基本的叫你信的耶稣基督，你就会爱弟兄。为什么呢，在约翰一书，大家知道约翰一书爱所三书是全面的教导，今天我们不多讲了哈，全面教导了弟兄彼此相爱的一些原则，弟兄该如此，我们只用一句话就结束。为什么，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里面他说，小的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哎，我问你，说诚实话是用什么说的，是嘴说的，是不是啊？我们嘴上要说实话，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那孩子们，我在跟他们分享诗篇第十五篇，十五篇里面是说什么，是哪里说实话，心里说实话的人，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所以这个 经文就很有意思了，说我们心啊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言语和舌头上讲的话是不是真的呢，可能是真的，但也可能是假的。我跟你有时候言语上的辩论我越来越觉得没有意义，可以听一听，可以说一说，但是这个不具有真实性。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最近大家可以在群里教会群里看我前几天发的那个一个弟兄做的很好的一个 小短，每天呢就关于教育儿女的哈，就是注重内心的这个信仰跟只注重行为的信仰的区别在哪里，那也就是恩典的带来的果效跟律法的教导所带来的果效哪里不一样，而且特别讲到了恩典加律法的教导是比只是律法的教导更有迷惑性和诡诈性，更有欺骗性，就像那个刚烧火的那片云雾一样的，那雾很浓，会让你搞不清捡不清理还乱，所以这是最大的难题，你必须要走出来回到恩典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要讲什么，为什么要彼此相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个我们不能多讲了。在约翰一二三书里面，基督而且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的什么心里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必须要彼此相爱。那这种彼此相爱呢，可能大家都知道，但是现在呢这里提到一个什么概念呢，是务要常存弟兄相爱之心。常存就什么意思，某一段时间头脑发热了好像可以，但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检验，时间的包括一些事件的发生，美好的时候中国人大家都能明白哈，我们这中国人什么，在平时的时候平安稳妥的时候呢，开始 内耗了，开始彼此卷了，开始彼此麻烦了。什么时候会好一点呢，跟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也是如此哈，他 跟别的国家打仗的时候，中国人民一条心，对不对，这个时候的合一是不是真的还需要检验，不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又要叫吗，因为所以有时候为了维护在中国也好在别的国家，某一段时间当国家的内乱已经无法平息的时候，没有招手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什么呢，就对外发动战争，对吧，一战争就把暂时内部的这个矛盾的给什么稍微掩盖和平息一下，甚至在抗日战争时候国共联党还是有必须合作的，至少当时的表现是互相合作的，但是城市的那一方倒霉了，但那真的抗日的那一方使劲的打消耗，鬼家的那一方打一枪换个地方，打一枪换个地方，然后呢趁机发展自己的力量，等后来发现不行的时候呢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历史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刚买了一套日本诗歌教授所写的一套中国通史，我一看到那套书我就心就发，就开始发热了，就心跳加速，我跟鬼子说了，哎，我要买这套书了，因为日本诗歌教授出了诗本，从先祖到中华民国诗本中国通史，哎，我很想看日本的教授是怎么写中国通史的，哇，那么厚，压得满了那么厚，诗本大部头，然后呢，昨天就寄到了，我昨天晚上试着看了一下，不错，这套书心跳加速有道理。当然，我们从当然这诗本每个朝代的历史，是中国的现存的伟大的诗歌历史学家都给每一本是一个历史学家写一个序言推荐，北大的，这个人大的，这个甚至反正中国在活着的那个诗歌比较有名的泰斗级的历史学家，分别为这十本书写了序言，那我就觉得呢，这是什么？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表现我在那不断的去看出人性的这种需要，怎么去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需要检验的。我们经常讲，弟兄的关系只能吹捧，只能互相欣赏，只能互相表扬，只能互相鼓励，只能互相什么推崇，这是20%-30%的关系。真正的相爱，当面对低谷的时候，面对罪恶的时候，面对彼此伤害的时候，面对处理更多教会事务的时候，来表现出来那种相爱才能够被检验出来的。所以这个大家有机会要反复去查考，我们其实学了很多，大家特别是学那个圣经辅导的弟兄姐妹非常能够明白，一定要透过相向什么看本质，一个基督徒的表现行为，无论是美好的还是很糟糕的，一定都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状态，一定用神的话语进去刺入你的灵魂深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你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能辨明，都能刺入，都能跑开。相反，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那个表现行为而已，总是讲究所谓的实证而已，这个是没有答案，永远没有答案，会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在中间发酵，会发生很多你想不到的事情。没关系，继续给神时间来看果子，这个等我们来看，会看什么呢？弟兄相爱之心最终要被检验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好，那我们来看什么？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是第二节经文。也就是说，历史的美好见证不知不觉接待了天使。今天我们不再看这些经文，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大家注意哈，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可能什么呢？叫也会什么好客，对不对？那在希伯来来说什么概念？就是在希伯来人的村庄或者城市里面，不可以有人在街头过夜的，特别是路过你们这里的人，你不能让他们在街头过夜。如果在这过夜，就是你这个村庄或者你这个城里的人的罪。所以你要乐意接待客旅，这是希伯来人，神给希伯来人古老的传统都是这样的。大家还记得吗？在士师记里面，就是一个人，对不对？跟他的妻子，对不对？就什么？就是在路过一个，但是什么？是应该是什么？马拿西那个支派的那个村庄哈。便雅悯哦，对，便雅悯那个村庄里面，结果怎么样？就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人接待他。就后来一个老人家把他什么，就把这个人跟他妻子什么接待过去了，对不对？结果还糟糕得很。后来那帮毁徒就过来，就开始要跟这个什么，这个利未人，对不对？跟他要发生不应该有的同性恋的关系。最后 不得不最后把他两个女儿什么，我把他妻子交出去，对不对？还有我把这两个会混了，还有一个是罗德接待的什么，那另外的天使哈、啊，接待的那个神的使者是把什么？当时也是有这个，都是一面的，那是好像马拿西对吧？那个支派的人，在这个他们都是什么同性恋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他们都接待了这些寄居客旅，他们不知不觉接待了什么？罗德典型的这个例子对不对？罗德就接待了什么？两个天使对不对？把他接回家去了。结果那帮人要来玷污这两个天使，罗德也是甚至宁愿牺牲两个女儿，对不对？交出去要保护两个什么天使的这个尊严。结果就上帝悦纳了他对这个神的儿女的一个接待。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什么？这个在北方的教会有这个传统哈，我们在座有些北方弟兄姐妹来的哈，他们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词他们就叫接待什么？接待家庭，对不对？这个是在北方的很多教会，传统的家庭教会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专有名词，叫接待家庭。接待家庭，所以说呢，他能够全国各地的，如果来这里传福音的，或者神的仆人，或者弟兄姐妹路过这里有需要的，可以把他教会的接待家庭来接待这些神的仆人或者儿女们，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美德。这个应该是成为教会的一个美好的传承。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后来也，那我们教会后来也开始就效法这些北方一些教会这些美好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地方能够接待什么，接待一些路过广州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所以呢，也是一个我们是效法了这些古代的希伯来人的传承，也效法了我们很多中国传统的北方那些家庭教会他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做法，就是有接待家庭，会接待很多神的仆人，接待一些来来往往的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很有价值的。这个我们觉得这是第二块，不可以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二块。这是讨第三个喂，这个对我们来说有点挑战哈，帮助被捆绑及遭苦害的人。这个我跟你讲哈，我们要平衡。以前可能有神的仆人呢比较厉害一点，就哪个教会的人被抓他就去慰问，带着钱去是美好的，真的带着些奉献过去。就是首先我们一定要纪念那些被抓的人的亲属，当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信仰被抓进去了，如果你跟这个教会有美好关系的教会呢，你应该义不容辞的先要奉献一些钱支持那个被抓进去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家属，要保证他们什么生活不能有缺乏，不能够流离失所，一定要什么保证他们的基本的生存的能力。我跟你讲哈，如果我们教会任何弟兄姐妹，既然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哈，只要你认识的教会，你有一点点来往的教会，或者是你家乡的教会，或者你认识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教会，如果真的有神的仆人因为信仰被抓去坐牢的，你没有能力，你一定要跟教会讲。我们天主教会，我在这里大胆的跟大家分享哈，为什么？你要大胆的告诉教会，而且你应该主动的告诉教会，说你家乡的某个教会，或者你所来往过的一个教会，他们教会的带领者或者几个弟兄姐妹被抓了。我们首先为他们祷告的同时要准备一些钱，首先要把一些钱送到这些可能遇到困难的家庭，保证他们的生活供应，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能做另外一个事情呢，不是来宣告，哎，我牧师来了，我来支持你们，捍卫你们，甚至把我的身份证发出来告诉政府说你们来抓我吧，因为我来捍卫他们了，来慰问他们了，这个我们不做，这不是我们的做法。我们不只是这样的过分的做法，我们只是在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什么意思呢？就你一定要 供养他们家属的基本需要。为什么？因为你每天，既然你每天需要吃，需要喝，需要住，对不对？需要什么？各种的基本物质的供应，弟兄姐妹，你就应该同情这样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了哈，千万不要无动于衷，千万不要觉得，哎，我们只是把它当一个新闻说说而已，或者当做一个报告而已，报告了，哎，哪个教会现在有弟兄姐妹被抓了，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当然这是应该的，但如果你跟他有继续联系的，哦，你还是要什么？尽可能的请求教会，当然你个人也有负担，首先个人要表现出你的爱心，然后呢教会也应当什么出手，这个是义不容辞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捆绑教会的呢，有一个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首先纪念被捆绑的人，所以你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一定要，如果你认识的弟兄姐妹，你要跟他的家人表示安慰，如果你可能的话呢，那就是说一定要有什么，不能只是说而已，还要在物质上。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层次，这个层次是在属灵里的纪念，你要好像他们同受捆绑一个纪念，但是还有第二个纪念是什么呢？要有物质的帮助。这句话可能，这句话是什么？想到这也在肉身之内的概念，大家注意，可能不容易理解哈，这句话什么意思？就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你光说，就像一个缺乏的人来了哈，请你为我好，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祝福你。结果饿了没有给他吃，渴了没有给他喝，赤身露体没有给他穿，居无定所，你没有把他接到家里去，这个可能是虚假的。这个我跟你讲，我们讲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三章，弟兄姐妹啊哈。我们讲的不再是讲教义性的真理了，前面都讲了十二章了，对不对？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一定要记得，你不但在属灵上为他们祷告，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支持，一定还不够。就是为什么？你看，纪念被捆绑的人，这是一个大方言，也要纪念遭苦害的是同样的人，但是两次纪念，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要有同情心。我们有些基督徒什么叫什么站着说话不嫌什么腰疼也好，或者我们只是说一些什么不痛不痒的话，啊，感谢主啊，哇，你的丈夫被抓进去了，我们很难过啊，我们为你祷告哈，主纪念你哈。姊妹说谢谢你们，但是口袋就没动，手伸到口袋里把钱抓在手里，就没选择掏出来。好了，姊妹，拜拜，上帝祝福你们，就走了。那我举这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个人到一个团队，到一个教会，他必须要 有所行动。除了在属灵里面纪念之外，你一定要看过他，就是耶稣怎么讲的，你的良身有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而且什么可以什么，可以来什么，享受往永生里去。为什么呢？因为我饿了给我吃了，渴了给我喝了，赤身露体给我穿了。所以那些绵羊说，主啊，什么人见你渴了给你吃了呢，吃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赤身露体给你穿呢？没有啊，我没见过啊。耶稣说，你坐在一个小子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而山羊呢没有坐在一个小子身上，他就没有坐在主身上。我跟你讲，这个信仰刚刚我们讲的，我不要跟我跟你讲哦，不然我们很容易讲呢，讲弟兄相爱又讲一套教义，有意思吗？弟兄相爱，你不讲你自己生活有意思吗？到十三章你讲弟兄相爱了，还讲教义，还在口头上而已，谁都会讲。但在这里是讲的是，你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就对，错就错。再多说一句，出于那恶者，我们很糟糕，在不行的时候就丢一个烟雾弹，就让烟雾缭绕，混淆视听，那么也是一样啊。你为什么 那个教会的带领人，你在他身边，他被抓进去了，你真的去他家为他祷告了，但后来结果他搬家什么都没饭吃了，孩子都没衣服穿了，你竟然没有去帮助他，什么原因？你又找个烟雾弹。我也有困难，我也不是不想帮他，但是你知道吗，他们家以前过的日子，他找很多理由了，他们家以前过的日子有点太好了，现在我也不想帮他，我开始来了，开始烟雾弹越来越浓，开始为自己的所有的冷漠，为自己的逃避，为自己的悲观，为自己的否定的态度，没有认罪，不做真正的认罪，而只是推脱，只是解释，只是无法去面对你为什么当初真的不去给这个家庭施以真实的帮助。我为他祷告了，我也去大家安慰他了，是的，当你知道他的锅揭不开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物质上的帮助？这很真实的弟兄姐妹，我跟你讲哈，中国人没错，当一个穷人来的时候，你说我爱你，我爱你，我很愿意你过美好的生活，这个真的假的呢？我不知道，我在看，当你说你爱他的时候，我认真看，看完之后呢，你抱拥抱他之后感谢主，当你从口袋里掏出2000块钱给他的时候呢，我说哈利路亚，这是真爱，爱得很好，爱得真实。那我在观察另外一个弟兄呢，拥抱他半小时走了之后，走的时候手在口袋里搞了半天，继续把手放在口袋里走了。我说这个爱是虚假的，这个爱很恶心，这个爱是什么？假冒伪善。为什么呢？因为就没有看他有勇气把他口袋里的几百块钱什么掏出来放在这个弟兄姐妹的家里。我跟你讲，一定要注意，这都是跟相爱的一个真实的，就是我们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总要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一定要面对。反过来，中国人我们说反而怎么样呢？可能那个弟兄中国人比较内向，可能那个弟兄在那里没有说我爱你，只是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拍拍他，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2000块钱给他。这个爱是沉甸甸的爱，是真实的爱，是令人感动的爱。可能他没有说弟兄我爱你，弟兄耶稣爱你，他会告诉这个。可能中国人不善于表达什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中国人可能就不说这句话了，就耶稣爱你就好了。可能我的风格也会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也会说，但问题我不掏钱出来又是假冒伪善。一定要记得，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在有爱心的基础上有金钱的帮助，而反过来那个时候金钱的帮助来说明你内心的爱心是诚实的，是实际的，不让我们看到你的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也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所以这个经文一定要注意两句哈，互补的哈，这两句互补什么呢？好的形式一定要有，一定是好的内容所表现出来的，好的内容它一定会有好的表现形式，好的表现形式是通过是反映出你美好的内心世界，彼此孪生的，不是你教导出来的，是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是你们要经历被捆绑的人的这种两个概念，一个是属灵的一个帮助，一种内心的一个爱心的向外的一个延伸，就是你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有肉身的需要，你绝对不能够说感谢主。哎，我问弟兄啊，刚刚你去他家啊，你怎么没有考虑给他一点钱呢？啊，神会看顾他的，神会供应他一切的需要的，我算什么？我的帮助那点钱也解决不了问题，知道吗？是吧？因为真正的神给他的那个帮助就丰富了，诡诈的，假冒伪善，一定要注意，不容易。所以真正的爱心的这种彰显，它需要 上帝给我们付代价，一定要付代价。所以这个求主来帮助我们。那好，我们看第四个，当然第四个也是我们啊，这个我说基本来说是跨越太厉害的哈，是什么？就是关于维护并保守圣洁婚姻，这也是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内行哈。说具有传承弟兄相爱的心，第二要纪念那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那些肢体。第三，我们在基础上什么呢？就是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说要保守我们的婚姻啊，这个话题又很大，对吧？那我们会不停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认为在这一块婚姻的这个讲座，其实我在江门在阳江，应该是九月份的第，应该是对九月份之前。八月、七月、六月，我在阳江有三个月的星期六晚上是讲婚姻课，应该讲了四个月，把婚姻课程讲完。婚姻讲，所以我们还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还不断的做婚姻辅导，做婚姻辅导。所以婚姻，人的长也不可污秽。那就说，你看到没有？婚姻的本身的意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一体的意义要捍卫。同时什么？也什么？这节的婚姻里面就难免要提到什么两性关系，两性关系。你看到没有？我觉得到了希伯来书，大家注意没有？已经讲完了那么多属灵的要教义哈，这些都开始很真实的落地的这个内容哈，就不要再讲大概念了。哎，咦，搞了半天，我们经常会把我们当真理的教义是很重要的，信仰的根基，你的立场决定你的行为，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回到立场，但问题是。当我们讲生活中，你不要再跳回立场，一定不要狡辩，不要反言莫当，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呢？你看我们讲婚姻的时候很具体，人人都当尊重婚姻。好，感谢主，我尊重婚姻呢。哈利路亚，赞美神！你怎么尊重婚姻呢？表现在什么？传也不可什么污秽，很实在。你有没有在你的肉体关系上忠诚于你的配偶？所以说，丈夫没有全民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妻子也没有全民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所以基督徒我们知道，婚姻里面除了在情感上忠诚，我们叫精神出轨，精神出轨会带来什么？肉体的出轨。这个时候你必须两方面都要保守，首先尽量保守，不要精神出轨。那精神出轨，只要你没有在主面前悔改，会必然的走向什么？肉体出轨。这就是什么？传也不可。好，下面来具体的，再来具体点，来了。圣经 每次都是把你什么一个大概的，一定要讲到什么？你无处躲藏，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你要把它再往上推，你有诡诈。对，婚姻人人都能尊重，这是大前提。好，再给你具体点说，怕你什么？怕你诡诈，怕你什么逃避？什么呢？说传也不可什么污秽。好了，你还逃避？我没有，我从来没睡过别人家的床，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搞错，什么呢？因为狗和什么行的神不要审判。你看到没有？圣经到了后面的时候，每一次讲生活的时候呢，其实道理啊都懂了，我们承认，都直白了，就是你诚不诚实的问题。你是回避，是还不是不是？一定要你清清楚楚的，你说婚姻都当尊重，是的，感谢主，我尊重了。床也不可污秽，还可以。但我就跟一个老婆以外的女人有点暧昧，我跟她没上床，问题是什么？这里说的是因为苟合。第一，苟合这个原文是什么你知道吗？苟合是什么概念？就是跟淫乱这个词字根是靠近的一个词，就是不应该有的肉体关系的那种关系，是什么？注重什么呢？就比如说未婚同居是苟合的一种，未婚同居是苟合的一种。还有乱伦，就是长晚辈的关系是苟合的一种。还有同性恋的关系是苟合的一种，还有与受迎合的 也是苟合的一种，就是不应该的，就是超伦理的那种不应该有的肉体关系都是苟合。行淫有点不一样，行淫是什么呢？行淫是已婚的人跟配偶以外的人发生肉体关系的，叫行淫、奸淫。所以大家注意，在整个圣经里面，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当然无所谓，反正这个在这里不需要把这个有的地方把它区分得很清楚的原因，是为了另外一个真理。那个在这里不需要了，为什么呢？我就是说这两个字根是不一样的。苟合是那种违背伦理的、不应该有的任何的男女的肉体关系，叫苟合。淫行这个是什么呢？是牵涉到发生肉体关系，其中有一方，只要有一方是有婚姻的，还跟你配偶以外的人发生肉体关系，就是奸淫，就是行淫。所以大家在圣经里面说，在约翰福音里面说，把那行淫的妇人带来了，对不对？再到耶稣面前说该怎么处理他。还有呢，看到妇人动淫念呢，就是心里和他犯了什么奸淫，都用妇人。妇人什么意思？就是已婚女人。就你跟已婚女人，哪怕你没结婚的年轻的男人，只要你跟已婚女人有淫念也好，当然发生实际的行为也好，都构成了奸淫。所以奸淫这个词是什么呢？叫破坏婚姻关系的不正的男女关系，就是奸淫。好，这个没关系，这个是吧，就是无论你是淫乱的还是奸淫的，神都要审判。好，这就是什么婚姻的圣洁。这个呢，我们也在这里就很快的过一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它什么是一个概括性的。好，我们要来看什么第五点，要有知足的心。哎，这个就是什么，我记得中秋夜晚哈，我们在那里讲这个问题哈，我们一个弟兄跟姐妹做笔记，是不是开始做笔记，我跟他们一起分享什么叫侍奉马门，什么叫贪财。然后呢，马上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赶快做笔记啊，做笔记，这是很好的一个属灵的交通哈。那我们就在书里面就是常常要什么，就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什么，关于这个要知足的心。什么呢？我们看第一什么呢，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大家注意，这就是什么在末世时代的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哈。你心里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总说，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是什么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现在在末世代，我们的很多安全感建立在哪里啊？这个经文跟贪财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怎么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可以放胆，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逼不及防，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像这个经文我觉得是应该用在什么属灵征战里面，对不对？用在什么？用在比如说以色列外邦的侵略我们以色列了，对不对？我们说感谢主，神不撇下我也不丢弃我，他总是帮助我，我并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这个一般用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特别的威风，对不对？他怎么用在一个钱财的问题上，怎么也用这个经文呢？这个引用我觉得有点特别哈，这个引用还有点，我看就查回这个诗篇哈，好像跟这个事情不是直接谈关于贪心的问题的，他为什么把它引用在这里呢？哦，我明白了，末世时代的人，你们把安全感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钱财，对不对？如果你觉得你的银行有多少万，有几百万存款，有上千万存款，结果许家印给抓了。他钱多不多啊？多，不过现在欠多少啊？欠几万亿而已啊，厉害了。所以呢，其实他的钱又什么又被抓了？为什么抓他？你知道吗？他很多钱跑在国外去了。至少跟他儿子搞了一个23亿美金的基金，在美国，他的儿子跟他妻子名下有个23亿美金的基金，这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呢？所以很多人是把钱财作为自己的安全感，懂了吗？哎呀，你家有多少套房子，对不对？马上这些安全感都要完蛋，对不对？马上就完蛋了，不久的将来。你烦的越多的人越成为你的什么痛苦，你试试看，再等一等，很快来临。所以呢，我们总是把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信心的焦点放在了我们的财富上， 今天你来这里不错哈，我是专门讲破产学的，真的你要破产，你不要把你的那个信心，把你的盼望，把你的安全感，甚至把你的所有权都放在那个所谓的房地产，这个名词叫什么，叫英文这句翻译叫什么，叫不动产，不动产，它真的不动吗？会动的，一定会动的。所以呢，我最早我在海南的时候，我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生意哈，去做那个投资部的一个公司的，我说哎呀，这个房地产，我当时做英文的，说哎，房子什么叫不动产？我这个房地产怎么叫不动产？他说因为他是盖这房子是比较稳固的，水泥盖起来的很坚固，钢筋水泥，对不对？后来发现地震一来了也动了，对不对？那更何况什么呢？在属灵里边，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所以呢，这里大家注意，我觉得这个两个经文有点，你不好好去理解的话呢，你不深入思考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会断章取义的，对不对？对不对？贪不贪心跟后面两个经文好像引用的有点什么？有点好像没有密切，知道吗？哎呀，主怎么丢弃我？怎么撇下我？还有什么？我必不神与我同在，我必不惧怕，神帮助我，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好像你觉得莫名其妙，但是确实告诉我们一个重点：这个末世时代的你我，太容易把我们的安全感放在你的，你以为你银行的存款里面，你的房产上面，或者你认为你的地上、你的黄金，你趁机什么美元不断的什么升值，人民币不断贬值，对不对啊？你说不错，我换了几十万美金在家里安稳一点了，我们觉得有安全感。这个都不可靠，弟兄姐妹，一定求主带领我们哈。那么呢，你看，我们完全信靠主的帮助与供应，一定要记得，我加了供应这个词哈，不然的话你联系不上的。你会把这三节经文，首先是称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主怎么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完全信靠主的帮助与供应，一定要注意，这个跟钱财有关系的，一定不要把它孤立出来。你到底你到底现在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哪里？你可以自己去问一问，等会拜拜的时候你问一问你自己，你的安全感放在某个人身上吗？某个房产上面吗？你的银行再算一算还有多少万存款上面吗？还是放在你未来的孩子身上呢？我把我孩子培养成很优秀的人才，我就不怕了，将来我养老无忧了。你把那安全感到底放在哪里？放在你的婚姻里吗？放在你世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职务的，有一个很高职务的工作上吗？都要求助帮助的。好，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哎，当然在我们最后这两个经文，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注意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里面说，那年想要发财的人就现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于是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好，我们过一下而已，这是将来对贪财的人。我稍微展开一下，上次我们讲的一般，你跟弟兄姐妹说，喂弟兄啊姐妹，你不要侍奉马门啊。那弟兄们，我当然没有侍奉马门了，我才不侍奉马门呢。好，这个很抽象，什么叫侍奉马门呢？马门，侍奉马门是一个属灵概念，属灵概念。我再跟你们说一说这个，怎么一定不要只停留在属灵概念。有人老是我玩这个游戏，玩这种偷换概念也好，玩这个狡辩术好，特别很糟糕。我们只讲，比如你讲要有知足的心，他又跟你讲了半天，扩大概念，叫你不了了之，烟雾缭绕，很麻烦的。这你要讲什么呢？什么叫侍奉马门呢？就是两一个词，叫贪心。侍奉马门具体的就是你的心里边贪心了，贪心你看不到啊，问你怎么能说我贪心啊？你怎么能这样说？是的，这怎么做呢？弟兄，我那天看到你用诡诈的方法骗取了别人几千块钱，这就叫贪心。什么？用诡诈之事求财的是贪心， 这个时候呢，坦白讲哈，你说我鬼大师求财了，我骗了别人的钱，还不是贪心，就狡辩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到此为止了，你点到为止，就看他诚不诚实了。他说我鬼大师求财了，也不是贪心，你发现这出魔鬼了，出魔鬼了，这个人已经不诚实了。为什么呢？你明明一般来说点到那个鬼大师求财了，你还不趁你贪心，你还不趁你侍奉满门，我觉得不要把饼丢给狗吃了，不要把圣物丢在猪面前了，你就发现你应该退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你用鬼诈师求财，你有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有没有？我有。那是不是贪财？不是。不说话了，不答辩了，心已经不诚实了。所以如果你鬼诈师求财，就是贪财，就是放满门。你说啊，当然感谢主，他说我没有鬼诈师求财，很好。姐妹，那天我看你买彩票了，有没有买？那个我承认我那天买了。那你是不是贪财？不是，我想中彩奉献给教会的。开始狡辩了，又开始云里雾里，又开始预言不大出来了。这个有意思吗？喂，你有没有买嘛？你买彩票了，你赌博了就赌了嘛，你赌博你买彩票就是想积足发财嘛，那想积足发财你就是贪财嘛，贪财你就是奉马门嘛，何必绕呢？它叫复杂化。我买彩票的原因你不知道吗？因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讲十个买彩票的原因，最后让你无语，不好不好说了，你又你看你又不行了吧？我又我没有问题吧？有意思吗？好了，就是这样，人往往就是这么诡诈的，这么诡诈的，买了就买嘛，是就是再说，多一句出于恶者嘛，你有没有嘛？有没有买嘛？我买了，但是，哇，厉害，这是贪财。还有的弟兄姐妹说呢，我说他说没有没有鬼诈的求财，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想积财发财，来了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说你劳碌求富了。他说张老师什么意思？比如说礼拜天你该做礼拜的时候也去赚钱，你早上起来本来应该灵修一下再出去什么，本来应该什么去灵修完再出门工作的，结果你没有，结果你本来应该今天周六应该跟一家人答应带你的妻子孩子什么去公园玩玩个半天的，结果你也去工作了。也什么意思呢？甚至你该睡觉的时候人人在工作，一天工作16个小时18个小时的，那你是贪财了。他说我没有啊。你有，为什么？你劳碌求富了。就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应该赚钱的时间你还去赚钱，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金钱上，所以你就贪财，贪财就十分满门。所以看到没有，当把这个东西放财之后呢，你要真理它一定是句句定准的，真理它一定会把你无所躲藏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当然因为你真理没有习练的通达，你就会被迷惑，你会被迷惑。但如果你思路很清晰，真理你一套一套的出来，一个系统系统的，你发现这个是没有可以去狡辩的，是无处躲藏的，只能要么是人心诡诈，我不跟你按常理出牌了，我不跟你讲这些东西了，就你就没招了。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求主来带领哈，一定要什么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纪念你的属灵带领者。这个我讲的时候有点心虚，因为我是属灵带领者。有时候你会强求别人顺服你吗？尊重你吗？然而我敢讲，因为什么？我不怕你向我开炮，真的。这个时候但愿我把我剥离出来，因为这是圣经的真理，你不能跳过去的。但到希伯来书的 下一段又会讲回这个，更严格。今天我们只提一下而已。什么呢？要你们要想念他们。你想念我吗？你见到我头皮都发麻，我见到你我也难过，那不叫想念，那叫记恨，那叫回避。这就你知道吗？这个想念是什么？是保罗经常跟那些弟兄姐妹说，我在主里边想念你们。我认为是的，在一个教会里边，信徒主日能够盼望见到自己的牧师和长老，你就有福气了。 我只告诉你一个心态，这个不要虚假。反过来讲，所以教会的信徒礼拜天都不太愿意见到自己的牧师长老，你就有祸了。你必须诚实面对，我不管你是谁，大家注意好，在一个教会里面一定要见的。当你说主日，当然我去聚会又不是为了见牧师，我见神的一定对的，太属灵了，我绝对支持你。我只见神，我们祷告是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很好，在敬拜神就是对的。但是呢聚会之后呢，如果上帝带领我们跟牧师打个招呼也挺好的，而不是一聚会完最好趁牧师还没下讲台我们先走，有后门后门溜。当然牧师要悔改，到底你有没有得罪他哪些地方也要去，有机会如果真的得罪也要去悔改，也不要去回避。但是呢，无论如何想念他们在主里面，你知道吗？我们的章程还记得吗？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关于什么？信徒要乐意的愿意跟自己的教会的牧者去多来往多交通，哪怕去彼此的责备，都是要羡慕跟你的带领者来往的，千万不要回避，省察自己的内心，否则我们的信仰会假冒伪善，很虚假，很貌合神离。哎，我最大的软弱就是这个，我最大的软弱就是这个。面对这个痛苦，我会死掰这个东西，就说哪怕是我对不起你，你一定告诉我，让我死得清清楚楚，活得什么明明白白，没关系。牵到真理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牵到彼此的亏欠、彼此饶恕、彼此去责备，但是不同的观点，在真理不同的观点，我们彼此尊重，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一定要求什么？要想念他们。这个就用的什么？你要想念。哎，今天我们的长老没有来，我很想念他。哎，这不是假的，他有事，他下午也不能来。但是他明天上午我就可以见到他了，真的。我也计划在这里面退休会里面，我要跟长老深入的交通，真的，我有这个心愿。彼此能够敞开，彼此利用一些机会来彼此纪念。好，第二，效法他们的信心，效法他们的信心，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再想想，这些弟兄姐妹，这神的仆人们在做什么？他到底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为着教会的缘故，还是为着其他弟兄姐妹的缘故，还是在谋私利，还是在高举自己，还是在为了教会的某些合一？在面临一些痛苦的征战，所以这个需要去思考，这个我们要一定要什么？效法他们的信心，他们究竟在干什么？所以我历来接受，你知道吗？我非常喜欢什么呢？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跟我去一些特别的服事也好，平时的服事也好，你们没有注意好。我记得在我身边经历过有一次，我妻子可能在这块有这个概念，但是也不会那么深。为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就有一个凤凰周刊的记者专门来了广州，不过是位女士，所以我们。他住在酒店，我记得那个礼拜一直是跟着我的，整整一个礼拜跟着我。除了他住宿酒店，因为他是姊妹，我不可能，当然我是家在这里哈，要住。基本上我每天早上我八点钟起去上班，他就会跟着我到我下班出去，有时候晚上有几个弟兄姐妹跟他还有一起会吃个饭。他不是基督徒，但他为什么那段时间他是来写一个专题报道的？专题报道呢，那我也就接受他的邀约。然后他就后来就当然就在发了一篇文章，介绍了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报道。但我是什么意思呢？我很喜欢，这就是我今天喜欢的什么下午来的活动，对不对？我很喜欢在某些时期教会弟兄里面在一起，完全在一起生活。为什么在一起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无论你的得胜、你的失败、你的软弱、你的刚强，甚至你自己也有性格上的一些缺点，可能会被这边弟兄里面感受得到。我觉得这个很真实，你的喜怒哀乐都是真实的，知道吗？为什么我每次都很怀念？比如今年我很怀念上个月是这什么暑假那个月，我们什么去贵州跟什么大理，对不对？ 在那里有是我们十个弟兄姐妹去了那里，对不对？我也特别纪念周深跟艾薇他们一家跟我住在同一栋楼里面，对不对？所以那天早上我很开心，我们跟周深两个是弟兄，是成年的弟兄，他有两个女儿，艾薇在做早餐，他我要照顾四个宝宝，两个特大宝宝还有两个小宝宝。是啊，那个段时间的早餐是艾薇来服侍我们的。所以我觉得都感谢主，就你们在一起的生活就是那么真实，那边呢看到各自的长跟短，有彼此的服侍，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意思。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效法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哈，特别是在引导我们的人，我邀请一些弟兄姐妹一起服侍，一起旅游，一起传福音，一起团契，甚至一起面对什么一些休闲活动，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信仰，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这个时候怎么呢？这个时候今天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什么意思？留心看他们的结局什么概念呢？一定要有果子，信心一定要有果子。什么意思？你看他的为人处事的结局，他所做的跟他所行的是不是一致的？包括他的失败也是真实的，他是不是一个愿意认罪悔改的人？我经常做噩梦的是什么呢？常常我有时候遇到了一些我以为他是我属灵带领者或者一个属灵同工彼此的关系，但是一旦看不到悔改的这个果子的时候就很可怕，感受不到彼此的常常认罪悔改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关系开始越来越麻烦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一定要求主什么呢？让我们能够留心看这些神的仆人们的为人的结局，来看一看。虽然我的那个属灵带领者哈，有一个以前叫 Craig Hobbs， 现在正好我从美国回来之后，他们才告诉我，武汉的一个姐妹告诉我说，福大弟兄，我们终于联系上了那个已经有十年没有联系的那个当时我们那个美好的属灵带领者，叫 Craig Hobbs， 因为他得了在中国20多年中被中国人欺负到一个得了抑郁症，回了美国。就再也没回中国了，受伤得很厉害。他是个很内向的美国人，阿肯色州的。结果我们另外的地方里面找到他了，终于联系上了，马上把他电话号码给我，我就马上，我在国内，我没有苹果手机，我马上请我的妻子在美国就跟他联系了，也跟他联系了，纪念他。我说下次有机会我去美国，先去看望他。我很纪念他，这个弟兄对我的生命影响是非常的大，他对我的影响不是圣经的教导，他是一个内向的美国人，我跟他在一起变成好像我更像美国人，更直接，摔得也很直接，恩赐也很明显。但是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鼓励什么？他给我最大的造就什么？你知道吗？我从他的行为举止让我想到一些经文。我跟他在一起生活就是这个概念，我跟他在一起旅游，在一起做事情，他的每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不说就让我想起了一些经文。哇，这个对我生命影响很大。我觉得他对我生命的第一影响力，他这个神态，他出了一些危机或者是来安慰你来帮助你悔改的时候，我觉得都是让人刻骨铭心的，刻骨铭心的。所以这就是什么？留心看他们为人的什么结局，这个是需要，当然这个我们到下次会再讲，希伯来书的下一讲会讲最后一部分，就是说忍人要依从那些在主里面引导你们的人，一定要看这个。我们就好，最后呢纪念，最后第七点是我们今天的总结点，也是爆发点。那我们能够弟兄常存相爱的心，能够接待客旅，能够什么有知足的心，能够尊重我们的婚姻，也能够纪念我们的属灵带领者，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怎么看你的结局？怎么看你结出的果子？你的果子到底是圣灵的果子，还是肉体情欲败坏的果子？今天我本来没有时间，本来给你们看的，你怎么判断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是黑的还是白的呢？圣灵一定有根据的，不是乱来的，知道吗？你看看加拉太书5章20节、21节、22节，就对比出来的那些情欲界的果子。那些果子你可以看哪些果子就知道了，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经常表现这些果子。 还是五章二十二节表示圣灵的果子，这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生命有那么的朝来看，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什么？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基督不改变，他的真理不改变，他的圣经的标准不改变，他对每个人生命的拯救不改变，他给我们的信心不改变，他给我们的应许不改变。我们犯罪了，他赦免我们的罪永不改变，他一定保守我们到底的应许绝不改变，他会供应我们一切的生活的需要，他不改变，他让我们弟兄长存相爱的心，这个美好的带领不改变，他会看顾那些为他受苦的，为义受逼迫的那些弟兄姐妹不改变，他会保守每个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婚姻，他不改变，他会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爱戴他们教会的领袖，不改变，尊重那些属灵带领者，不改变。所以人会失信，人会改变，基督不改变。我们必须是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往前走，继续的持守基督的操守，要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基督的缘故，愿意节制自己，愿意自守，愿意凡事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用爱心说诚实话，愿意甚至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愿意你能够尽可能自己承担一切不好的后果，而尽可能减少别人会承担不好的后果的可能性。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你身边的每位弟兄姐妹，宁愿自己受苦吃亏也不更改。这是基督，基督他来了，他完美的救赎了我们，我们需要回到主的施恩宝座前，靠着他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的跌倒，我们的伤害，我们彼此之间的误解，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得罪，都在基督里边去勇敢的面对。除非我们的心不诚实，除非我们是在一个错误的信仰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求主帮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一次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透过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讲到基督徒个人的操守里面，我们应该怎么学习传承弟兄彼此相爱的心，因为这个是基督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是无不可避免的，也不能回避的。好，让我们去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主啊，也保守我们能够更好的去从爱，能够乐意接待远人，接待那些客旅和寄居者。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有，因为我们不能接待客旅寄居者的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贪财，或者我们没有知足的心，我们不懂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就有时候没有办法去施舍钱财，救济贫穷，会塞住我们怜悯的心，甚至我们去赚不该赚的钱，主啊，都是你所不喜悦的。同时主，我们也要能够尊重我们的婚姻，保守我们婚姻的圣洁，保守我们的婚姻的忠诚，这个是需要主的恩典和怜悯，主啊，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去尊敬教会的带领者，能够来效法他们的信心，来顺服他们，来跟从他们，好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的心，保守教会的合一，也让我们继续的去面对，主啊，我们所结的果子来认出树来，我们要懂得去内在反省，等会我们掰饼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关照我们，能够反省我们内在的罪，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谢谢你，你帮助我们，也继续的恩待我们，继续的来让我们能够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源头，我们所有信心的根基， 我们所有的盼望，我们所有的供应，我们所有的安全感，我们所有的主权，我们所有的依靠，都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昨日、今日到永远，你是不改变的神。求你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